韩立博士说，继互联网让中国网红现象和流媒体行业脱颖而出之后，以农村生活为主要内容的乡村视频爆红现象接踵而至，让观众欲罢不能。这些以乡村为根据地的视频制作者，把中国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各种角度制作成为短视频，上传到互联网，得以通吃国内和国际观众，圈粉无数，也打开了巨大的商机。韩立指出，这些数字化的视频作品尽管质量各不相同，但都宣称反映中国乡村的原汁原味。有些制作者用低成本土气的视频展示自己的日常生活，包括种地、烹饪、畜牧和其他各种生活经历，有些则是摄影技巧和画面都更显精致，把牧歌式的田园景象与工业化前的魅力柔合在一起呈现给观众，更有一些成功的把自己的乡村生活展现为乌托邦的同义词。不过无论手法粗细，这些视频和视频背后的推手都在力图包装中国农村，通过互联网让这个传统上贫瘠和无望的代名词成为观众消费的对象。韩立认为，这些视频可以分为三个类型，一类是进城务工到无望回乡型，巧妇九妹和华农兄弟就是这个类别的代表。巧妇九妹家乡是广西钦州灵山县，她和丈夫在城里打工十年，数年前决定回乡。九妹的侄子大学毕业，在媒体工作，她两年前说服九妹拍摄日常生活视频上载互联网。2017年5月19日，他们开始拍摄农村短视频，瞬间成功，几个月获得数百万粉丝。九妹家乡是蔬果之乡，原本与外界联络不多，旺季的蔬果多数浪费烂在树上。据称，粉丝们对拍摄背景中果园十分有兴趣，这使得九妹最终开始出售自己的水果，直到个人的商机扩大为整个村子的生意。现在九妹从当地进货，然后卖给自己的粉丝，她的自创名人效应促成了当地产品的推销和村子的生意，粉丝们也吃到了新鲜的水果。九妹凭借一人之力改变了当地的经济。华农兄弟是农村视频中少有的男性团队，分别是刘素良、胡月清和谭海洋，他们在油管上有几十万粉丝，一条视频的收视经常有几百万观众，多的有上千万。他们也是2017年开始上传视频的，以竹鼠养殖场为素材，拍摄围绕他的日常生活、与竹鼠的互动以及吃竹鼠的理由等等。刘素良出镜解说，胡耀清拍摄，谭海洋做幕后，他们借助视频推销当地的农产品，通过电商平台做买卖。2019年刘素良、胡月清入围第11届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。韩立说，观众认为这类视频展示的是真实的原汁原味的乡村生活，与受到约束的城市生活形成鲜明对比，所以每天要看。不过他们虽然乡土气息浓厚，但是在维持平衡方面也非常有技巧，而且每期的气氛都是欢乐的、放松的，看不到乡村生活的艰苦。在形式方面也跟别人不一样，看起来十分的随意，像是一个人举着手机录下来几分钟，似乎很少剪辑，就是设备简陋，质量粗糙，给观众感觉是业余人士而非专业，不是为了商业利益，而是真诚地分享他们的生活。就算后来他们跟平台签约了，可以更新设备，但是他们仍然坚持保留从前的粗糙风格。事实上，他们使用自己的形象来宣传产业。九妹获得各级政府的认可，受到众人的追捧，她作为回乡打工妹的背景出现在各种宣传广告中，说她每月通过电商能赚150万，暗示城里打工不怎么成功，现在回乡后巨大成功，媒体的各种报道都是这个意思。第二类是云南滇西小哥为代表，不过这个小哥是个女生，只因为个性像男生。她是90后，是微博2019年度视频红人，十大影响力美食大 V， 仅油管上就有500多万粉丝。韩立说，滇西小哥展示云南的少数民族风味，还有制作食品的技巧，让人们大开眼界。视频展现牧歌式的自然风情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诗情画意。他的每个视频都是同样的风格，甚至每个画面都给城市观众展示这样的田园诗。 看起来与城市是不同的时空，不同的节拍，让人从摩登都市的繁忙逃离。从摄影的角度，它的技巧比前一类精致。其次，它的内容都是反消费主义、反盈利主义、反商业主义，一切都是手工家制。其中一次用玫瑰花做了五个菜，不过观众很快知道这个视频其实是为玫瑰鲜花饼做广告。产品的广告说，用当地花卉手工揉面制作，新鲜现烤，24小时内到府。但这并不是自我背叛，如果要倡导云南本土风味，还得依赖现代科技，比方飞机、快递等，所以观众要看的是关于农村田园生活的幻想。第三类，李子柒无疑是最成功的一位，油管频道迄今拥有粉丝1200多万，他年龄最小，作品最成熟最精到，拥有最强大的团队。他的视频几乎就是乌托邦画面，总是突出令人窒息的美景，不仅仅是出售乡间山水，更是出售一种营造出来的桃花源主题。他通过镜头告诉观众，自己过着高度自给自足的生活，所有的水果和蔬菜都是自己种的，所有的鸡鸭都是自己养的，所有的咸菜都是自己腌的。除了吃饭这个主题之外，他还把自己描绘成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人，比方说自己制作了文房四宝，巧妙地用文化传统的传承取代部分乡村风情，把自己包装成了文化大使。两年前，他和故宫食品部门签署了协议，来复兴中国传统。袁立说，故宫希望把自己的文化内容商业化，与消费者重新建立联系，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消费者，因此认为李子柒是最好的媒介。李子柒也在寻找高级文化机构为自己背书，故宫可以把它作为中华传统文化承袭者的身份合法化。而且事实证明，双方的合作取得了双赢，仅仅推出的龙舟礼盒和中秋礼盒就大受欢迎。袁立说，改革开放之后，城市化进程导致乡村人口移居城市，农村人口减少，土地被弃，空心化，留守儿童和老人无人照顾等问题层出不穷。在超过40年不平衡发展之后，农村给人的联想就是废弃、落后、贫穷、孤立，而城市的寓意就是更好的经济机会、个人发展空间以及发达和现代。农村被认为是可怜的，是令人同情的。这些乡村视频的崛起展示的却是相反的画面，这恰恰为当前的另一种趋势做了铺垫，就是民工的回乡运动。离乡背景的民工在城市被边缘化，随着经济减缓，城市生活费用高企，部分务工者尤其是年轻一代开始回归农村，他们决定回到家乡寻找新的机会。农村通过互联网社交媒体被重新发现，令人珍惜，甚至让人追求。韩立对美国之音说，这一切并不是政府开始就扶持，而是纯粹偶然。短视频发展，电商发展，城市消费达到饱和状态，很难开发出新的吸引观众的选题和内容。不管商家还是媒体，都在开拓新领域。这个时候，几个农村自媒体踩中了这个节点，自己冒了出来。影响力增大之后，当地政府和宣传机构都在帮助扩大影响。尤其李子柒和滇西小哥在油管上很火，政府并没有加以限制，这是很说明问题的。韩立告诉美国之音，
他们几个就是现在目前为止啊，在西方被接受的比较好啊，有一大原因啊，是他们的这种视频和内容啊，都是一种去政治化的。他们的视频本身就自己去政治化了，他们完全不牵扯到任何的政治的这种controversy。 所以现在呢，如果后面政府想要利用他们来做这个宣传的话，政府的宣传就会面临到一个两难的一个境地，就是说你是仅仅保持他们所谓的纯内容，还是说要有一些政治的推广在里面，但是你一旦加入这种政治的推广在里面，就会受到抵触。
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在洛杉矶为你所做的报道。